那么生命记呢，是告诉我们说，就神对于新的一代，他仍旧传递旧的律法。其实那个律法已经，神说的话已经对第一代说过了，现在对第二代再说一遍。所以这就是生命记。所以生命记的意思很清楚，生命记主要就是神的话已经说过了，不过现在他对第二代来说，对新的一代来说，而且只有新的一代能够听得进去，也只有新的一代最后能够进到迦南。所以这是很重要属灵的教训。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新旧交替。那么这个阶段就是你看，一面呢是旧的一代死亡，然后新的一代慢慢就会兴起。所以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四十二战的话，那么大概呢它三个阶段呢是这样的，是这样来看的。那么但是虽然如此，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进到迦南。所以这个四十年，他们漂流四十年，原来就是根据他们窥探四十天。那么最后呢，我们叫神的判决。那悲剧在这里，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真的只听见这些话，他们都很悲哀，所以他们后悔了，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结果他们后来不听摩西的劝告，他们还是上去了，结果就被打败。那圣经明明只告诉我们他们是被败在亚玛利和迦南的手里。那大家不要忘记啊，以色列人他们自从成军以后还没有打过仗，这是第一次，而且第一次是败仗。以色列没有成军的时候是神为他们打仗，你记不记得这个亚玛利人从后面来偷袭以色列，结果呢结果这个摩西就在山上，他举手，他只要举手他们就打胜仗，他一垂手他们就打败仗。那么约书亚在谷里面就率领他的百姓打仗。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不过是一盘的散沙，但是他们所以能打胜仗，所以能打败仗，是因为摩西为他们举手。所以摩西是预表升天的基督，约书亚预表内住的基督。所以当圣灵今天率领我们在谷中打仗的时候，那么我们胜败的关键是在于升天的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带刀的。所以基督的手永远不会下垂，所以基督徒是永远打胜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得胜的秘诀。但这一次我们知道，从出埃及，从这个哪里以后，就是从离开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到现在没有碰见一个敌人。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上去说他要得那块地，结果呢就被亚玛利人打败了，而一直到什么年，一直到哈尔玛。那么这个可以说就给我们看见，当初他们还是一盘散沙的时候，他们反而胜过了亚玛利人。现在他们就是虽然成为军队，结果他们上去了反而被击退了。那圣灵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对称的描写，等一等你看见到了第二代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加里斯，他们未又到了荷尔玛，结果在同样的荷尔玛这个地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在旷野中慢慢倒闭，那给我们看见悲剧，给我们看见见证的荒凉。但是你看见慢慢的神没有放手，在人来看一面是失败的，一面是倒下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记得圣灵呢已经又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就是从十五章一直到十九章。那么十五章到十九章，实在说来呢，那这一段的记载应该就是以色列人漂流呢三十八年所经过。那么三十八年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到底他在哪里漂流？当然我们多半知道他是在巴兰旷野，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大概在漂流高原。那么因为的的确确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那就很像形容那一带一样。那么就这样以色列人过了三十八。那么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生命记》告诉我们的，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三十八年迷失的地方大概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漂流高原，就 T plateau， 就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是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中间经过了好多站。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生命记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是指着三十八年以后。那么三十八年以后呢，他们神告诉他们说，绕西尔山的日子已经够多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往北去。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往这个迦南门口去，就往那个摩亚平原那个方向去。所以可见呢，在三十八年里面，以色列人一面他们漂流的地方是巴兰旷野，那另一方面呢他们所漂流的地方应该是西尔山。那么西尔山呢就是今天的以东地，以东地就是红海，就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一块地，叫做以东地。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今天到了以东地，你会发现神是把那块地给以东，然后被迦南美地给谁呀、啊？给雅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呢全身都是毛，而且雅各呢是全身光滑，所以呢他抓住哥哥，他哥哥抓不住他，所以他就可以得到全世界。所以雅各为什么成功就在这里。那么然后他哥哥要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想第一个出来，结果让他哥哥先出来，他怎么样都不甘心，所以抓着哥哥的后脚跟。那能抓他的脚跟，因为他哥哥的脚跟也是毛啊，很多毛啊，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么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雅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就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所以圣经说以扫呢就叫以东，以东呢是红的意思。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红海，就是到这个红海我所讲的红海是指着阿喀巴湾这一边啊，我们说这或者我们看那个地图的话，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地图，那么应该是指这边。我们说过哈，这个倒三角形，这是红海，这是红海。所以以色列人这个神告诉他们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么红海路是这边，你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就不在地图这里，加底斯。现在呢，神叫他往红海这个方向走，然后他们就开始漂流。那一部分在巴兰旷野，一部分呢在西尔山，所以他们就迷路了。那么我为什么要稍微讲一点西尔山呢？因为这样对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那就是说，今天呢，在死海跟这个是红海跟死海中间。那块地呢就是圣经里面的以东地。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外约旦有个山地，那么那个山地那个山脉就叫做西尔山脉。那么那块地因为曾经有过火山爆发，所以火山喷出来的熔浆呢是黑色的，远远因为然后呢就在那一带，所以你远远看过去，如果你爬到一个位置很高的位置，你看那个整个的西尔山呢多毛一样。所以神果然把那块地呢给了以扫。那不光这样，那块地的石头啊都是砂岩，而且呢都是粉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为什么红海叫红海呢？红海叫红海不是红海的水是红的，是因为红海边所有的石头都是粉红色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最有名的一个城叫做佩特拉 Petra， 那么我们很多的城啊都是盖在磐石上，它不是，它是在磐石里面雕刻出一个城出来， 所以那时候都是砂岩，而且呢都是粉红色的。那么附近的沙漠呢也是粉红色，非常非常的美。所以 Petra 现在认为 ，Petra 现在他们投票是近代十可以说七大奇观之一，除了万里长城之外，那么是奇观。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约旦的话，你就知道说 Petra 就是果然就是这个奇观之一。那么这以东地呢？那一带你看见，因为那个石头通通是粉红色的，因为就是让人想起以东嘛，以东就是那碗红豆汤，所以每次你看那个石头，你就想以东，他怎么样把它卖掉的？所以呢，那一块的地就是以东地。那么那里的希尔山呢，他们在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迷失了。比方说佩特拉曾经迷失了1000年，人家找不到他。这个城啊是非常隐秘性的。而且事实上这个城只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所以差不多有1000年人不知道这个佩特拉这个城在哪里。佩特拉这个城其实就是厄巴蒂亚所形容那个磐石，就在高处的磐石。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的后裔呢根本就躲在那个山，那么然后这个山的下呢刚好是有一个大道叫做王的大道。那王的大道呢都带了很多的商品，所以这些以扫的后裔呢他们就靠抢他们的东西能增加他们的财富。但是你找不到他们呢，你到怎么样也找不到他们呢，非常非常的隐秘。那么就是今天如果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到了佩特拉以后啊，你也发现那个地方像个迷魂宫一样，根本你根本就不知道哪里，就很多很多洞，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哪个是哪个。那么这个其实呢也就是圣经预言里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敌基督不是要追赶以色列人，他们要逃到旷野吗？那么很可能呢，那个时候敌基督不就是一直到了根据这个以赛亚书63章呢，我们知道基督呢后来最后主回来以后，他到过波斯拉，就到过佩特拉那个附近，就到过了以东地那个附近。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的，就是很容易躲的，所以他们认为，有人读圣经预言的认为说，将来的这个他们被敌基督追赶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呢就躲到那些洞里面。所以前不久有一个传道人，美国传道人，他很天真，他呢就发起一个运动，他要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捐圣经，新约圣经。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他们要把这些新约的圣经就放在这些洞里面。他们想说有一天万一这个真的他们以色列逃到那个洞里面看到新约圣经，他们会悔改。那么现在我们去好几次去了，我们找不到一本新约圣经，所以不知道那个新约圣经到哪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很多人就知道说，将来如果到旷野他们要躲避这些人的话，那么最好躲的就是那一带。所以那一带很有名的，就像迷魂阵一样，是非常非常隐秘的。那么这和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希尔山本来就是会迷失的，会迷路的，所以他们走走，他们在那个山里面就迷失了。所以这样一转就转了差不多38年。所以这个大概是以色列人他们漂流的地方。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不大知道。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就是生命记第8章，我们也看到大而可畏的旷野。第8章，第8章第15节，引你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是要苦练你、试炼你。所以呢这一部分这里所讲的那个漂流的旷野，那么很大概就是巴兰旷野，所以大概就是两个地方啊。所以15章到20到19章里面所经过的大概就是在这几章里面。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有的人说为什么圣经没有太多记载这一段呢？因为这跟圣经的习惯有关系。你知道说 这个同样是亚当的后裔，你发现该隐的后裔家谱里面没有年代，但是赛特的后裔就是